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咱们别进去。不进去，那胡大海可是朱元璋的磕头哥哥呀，这可是有名的反叛，抓住他功劳可不小啊。他们就那么几个人，不就100多庄丁吗？胡大海又是外来的，对这里又不熟，能怎么的？追！就这样，他们下令到洞里捉拿反叛。打理进一进去，打理人又怕哥哥吃亏，也就冲进洞口。那些军兵们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，里边挺宽敞，看着挺明白，拐弯抹角，可越走可越窄喽。左一个岔道，右个岔道。大部分人呢进了山洞了，还一部分人在洞外咋呼，干嘛呀？守着洞口啊。就在这阵儿，江中带着庄丁赶来，把留在外边的军卒全给收拾了，就把洞口堵个严严实实的，再也没有退路了。陶然在八卦洞里呢是轻车熟路，他领着胡大海三绕两绕转来转去，就把敌人甩掉了。过了几条暗道，出了北山口，直奔毛家集去见徐达。很快两下会合了，陶然对徐达说，徐公，那帮傻家伙全让我们引入了八卦洞，我们出来以后啊，八卦洞洞口给堵死了，让达里金兄弟两个带着那群恶狗在洞里转悠吧。徐达闻听夸奖一番，天色不早了，大家赶快上马够奔出州。是啊，八卦洞两头堵死了，整个把元朝的军卒将官封在山里边，几天之后全都饿死在山洞内。简短说吧，徐达等人出了毛家集奔正南走，大约走出有40-50里地，突然前边尘土飞扬，銮铃声响，一匹战马飞奔而来。徐达他有责任呢，朱元璋是请自己来的，方才已经遇见了元朝的兵将，很危险了，要没有八卦洞，就这几个人有天大本事也打不过人家，好不容易化险为夷。猛然对面来了一匹战马，马上这个人呢，又长得太威风了，30几岁，只长得电脸朱眉，赤发红须，鸭儿毫毛往上倒竖，金盔金甲，内衬宝蓝征袍，大红中衣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青鬃马，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，这是威风凛凛，杀气冲天。徐达一看大吃一惊，心想这莫非又是前来劫杀的元将。他回身忙喊江中听令，你上前拦住那员将官，叫他不要往前走了。是，江中刚要过去，朱元璋说，慢，不用去了，对面之人我认识，是我西吴五虎上将的于金彪。说罢对胡大海说，二哥，你去告诉于将军，让他来见新元帅。哎，胡大海一听说于金彪来了可高兴喽，催马就过去了。于金彪来的怎么那么巧呢？原来达里金达里银带兵兵发广泰庄，西吴的暗哨和密探看见了，立刻向滁州报信儿。军士刘伯温、元帅张玉德信心中大喜，凤阳和濠州的两员主将都走了，城内空虚，无人把守，正好夺下两座城池。就这样立刻派出3支人马，第一支队伍由大将汤和带领3000人兵取凤阳，第二路由邓禹带领3000人马去取濠州，随后让于金彪带3000人到广泰庄迎接朱元璋前去救驾。于金彪得令出了滁州直奔广泰庄，他心里着急呀，3000人得什么时候走到广泰庄啊，我呀先走吧。他心里惦着朱元璋，所以一马当先，他先到了。到了毛家集，就瞧见对面来伙人，前面有几员马上将，后边是一伙老百姓，几辆大车。他正想啊问一问你们是哪来的，就看胡大海骑着大肚子蝈蝈红到了。哎，
兄弟，你来得太好了，接我们来吧。
哟，二哥，是你呀。俩各自带住战马。
二哥，你辛苦了
啊。不辛苦不辛苦，就是命苦啊。
二哥，主公呢？
坐在后边呢。请来徐达了吗？
请了。
哎，怎么样啊？
嗨，别提了，
不怎么样呗。胡大海为什么这种口气啊？因为他在请徐达时往返三次吃了苦头，又叫老家人徐宁把他顶得够呛，他有点气儿。今天一看见于金彪，他这坏主意可就来了，心想徐达徐达，你不是摆架子吗？我非给你来个下马威不可。胡大海他可要冒坏，这回他可惹了大祸了。他现在还觉得挺能耐的，他凑近了于金彪，压低嗓音说，
主公说叫你去参见新元帅去呢。
于金彪啊并没有想别的，点了点头说，既是主公有旨，那咱们就快去吧。说着就要走，胡大海说，先等会儿，你忙什么？要不说你这人就直呢，现在就去。你知道人家新元帅徐达是个什么样的脾气秉性吗？你上去冒冷这么一见，多不合适啊。于金彪一听这话愣住了。
二哥，
听你这么一说，那新元帅莫非还有什么特别的脾气秉性不成吗？
嘿嘿，老于卫，
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位新元帅可跟咱们张元帅大不相同啊，他那架子可大了。我跟主公一连去了好几趟，受的那个罪，遭的那个白眼呢、啊、就甭说了。
哦，
怎么还吃了不少苦？哎，头次进广泰庄，人家徐达没露面，明明在家里喝茶呢，愣说是没在家。第二次我们顶风冒雪来到广泰庄，哎呀，冻得我手脚都麻了，还是没见着。这还不算，我还让他看家那个老头给折了个对头弯，我这火啊可窝大了。您说啊，风雪交加，我们到这冻的都不让我们进门，徐达在屋里的烤火呢。第三次我们又来了，要不是江中领去啊，我们还见不着那个徐达呢。
江中是谁呀、啊？
嗨，
江中啊，江中是个打虎的，因为他把一口小宝剑掉在地下，主公给捡起来，他感激，
他才把我们领到书房，勉勉强强见着了徐达。主公把我们来意一说，请你拜帅，掌握军权。你猜人家怎么着？
人家不来，说啥也不来。
哎，咱还真得感激元朝将打礼金打礼银，他们带人兵困广泰庄，是我把打礼金打礼银打进了八卦洞，救了全庄百姓和徐达徐国显的性命。要不是有这个事儿，他还不出来呢。徐达不但架子大，而且脾气古怪，说话连眼皮都不抬，他把脸蛋子往下一耷拉，哼，那真够15个人瞧半拉月的，把咱们这些人呐、啊、根本就没放在眼里，撂在心上。哎呀，我算领教了，你要见着徐达可要多加谨慎呐、啊、千万别像对张玉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
那可不行，
稍一疏忽，说差了一句话，就许把脑袋丢喽。于金彪一听徐达这些话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心想徐达徐国显，虽然主公器重你，可你也得自量一些呀、啊、你寸功未立，你抖什么架子，耍的什么威风啊。但这话他不能对胡大海讲，只好淡淡的说了一句，二哥，你可别说的那么玄乎，新元帅怎么能那样呢？
哎，
胡大海认真说，我还吓唬你是怎么着？这咱们哥俩过得着，我才告诉你，不信你就去试试看呢。于金彪说，好，那我就先去见识见识这位新元帅，看看他究竟是什么人。
喂、哎，那走吧，走走走走，你在前我在后。
于金彪一提战马 来到队前，看见了西吴王，赶紧甩灯离鞍，下了坐骑，上前十里。主公在上，末将于金彪迎接来迟，望主公恕罪。西吴王朱元璋赶紧搭话：“于将军，免礼，孤王不怪。将军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已为我们西吴请来了元帅。”说着用手一指：“这位就是我三顾广泰庄请来的徐达，徐元帅。”又给徐达引荐：“徐先生，这位就是数次救过小王性命的忠义将军，五虎上将之一，叫于金彪。于将军，快来见过新元帅。”于金彪听朱元璋这么一介绍，赶紧紧走了两步，来到徐达的面前，双手一抱拳：“哦，新元帅在上，俺于金彪这厢下边要说有礼。”有礼俩字还没有说出来，忽然他打住了。他是有意啊，要看看徐达对自己怎么样。你要还礼呢，那是你眼里有我们，证明是我二哥说瞎话的。你要是跟我摆架子，说话带搭不理的，我于金彪可不买你的账。想不到徐达不但没理他，连一点准备还礼的意思都没有。于金彪这火腾可就上来了，心的话：“我二哥胡大海说的一点也不错呀，这个徐达确实是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你徐达现在还没拜帅呢，咱们现在还是客情，即使你不还礼，你也应该说个客气话，怎么连个大气儿也不出啊？你这不是不通人情吗？这是岂有此理。”他这生气不要紧，后边那有礼两个字就没有说出来，反而抬起头来目视对方，他要看看徐达究竟如何对待自己。他一抬头啊，更坏了，只见徐达徐国显用袍袖把脸遮上了。于金彪顿时气得火冒三丈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站起身来倒退两步，擦楞一声亮出宝剑。这时候在场人全愣住了，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有的还以为徐达和于金彪过不去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呢，闹得朱元璋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阴差阳错，误会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该招出事，城墙都挡不住啊。要说错，就从错上来了。徐达徐国显这个人呢，有爱将之癖，他早就听说过于金彪性情耿直，忠心赤胆，沙场上出生入死，勇猛善战，是文武双举人。今天一见于金彪，打心眼里爱上这员虎将，就想跟于金彪近乎近乎。朱元璋刚才给他们两个人引荐的时候啊，他想抢先和于金彪说句话，谁知刚一张嘴，一股冷风刮起了尘土，迷住他的眼睛。徐达急忙用袍袖遮住脸，揉了揉眼睛，等他把眼中的沙粒揉出来，转过身来要和于金彪说话时，万没想到于金彪已经是怒发冲冠，宝剑出鞘了。徐达一见此情，只恨自己误事啊，都怪我呀，早不迷眼晚不迷眼，怎么单单于金彪跟我说话我迷眼睛呢？可他没有半点怪罪于金彪的意思，急忙抱拳拱手：“啊，于将军，徐某这厢有礼了。”于金彪把眼一瞪：“哼，徐达，你欺人太甚！”朱元璋在旁边厉声喝道：“于将军，不可无礼！”于金彪把宝剑夸还入鞘内，怒气不息，面沉似水，一言不发，站立一旁。朱元璋赶紧解释吧：“ 回头跟徐达说，徐先生，于将军脾气暴躁，多有得罪，请你原谅。徐达连说，主公，你说的哪里话来，此事当怪徐某。说完他又满脸和气地对于金彪说，哎呀，于将军请息怒，徐达还礼了。于金彪心说，姓徐的，你别来这一套，方才你对我冷的要死，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这么大的人，这会儿你又假装还礼，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，你拿我当小孩耍呢？我于金彪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捡了个便宜去。想到这，他哼的一声转身行，任邓邦安跨坐马，用刀钻一颗马的乌叉骨，是扬长而去。旁边人惊得目瞪口呆，胡大海一瞧，心里是暗暗高兴，得，徐达呀，你别瞧你跟我胡大海摆下的行啊，在老于的跟前就摆不出去了。嘿嘿，你左一回不见我们，右一回不见我们，这回你想见人家于金彪，人家还不见你呢，人家走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胡大海幸灾乐祸地把头一低，假装没事似的。这个时候徐达心里不好受了，哎，我还没进城，也没拜帅，就跟西吴的五虎上将之首于金彪闹了这么一场，将来我们将帅之间又该如何行事呢？一路上默默无言。朱元璋也在想，于金彪，你素常世人不服，今天倒要杀杀你的傲气，同时他也想看个徐达有什么办法制服于金彪，所以也没有吭气儿。就这样又走了几里地，这时天已经黑了，正走之际，就见前边灯球火把亮似幽松，照如白昼一样，眼看着旌旗招展，袖带高扬。徐达在马上掌身去一看，又吓了一跳，心想，莫非遇上了元朝的大军，我身旁除了家眷和几百名庄丁，只有三员大将，如何对抗强敌？徐达犯愁，怎么老犯愁啊？因为这一路上都是人家元朝地面，碰见元朝的军队是正常事儿。猛然听对面道咕噜道道的咚咚咚道，炮声响亮，对面的人马渐渐离着近了，看清旗号了，西吴王和徐达都放心了。原来是元帅张玉文报说，西吴王和徐达从毛家集出发，奔滁州而来，便率领文臣武将三军儿郎前来迎接。远远就看见西吴王和徐达、徐国贤并马而行，急忙传下军令，三军列队，众将下马迎接主公和徐贤士。那张玉这个人是真好，那么大岁数啊，特别客气，远远就下马先给主公见礼，然后拉住徐达十分亲热，徐公可算把你盼来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众将。众人一一见礼，徐达一看西吴真是将有将威，兵有兵胆，一个个凶赳赳，气昂昂，好不威风，心里也高兴。张玉说，徐公啊，把你请来为帅，我军如虎添翼，何愁元朝不灭呀？朱元璋点点头。徐达说，哎呀，仁兄啊，你把我捧得太高了，恐怕要摔得重啊。哎，不要客套，天色已晚，请进城。就这样各自上马直奔滁州城。来到城内，很快来到了王府门前，下的坐骑到里边，武将摘盔卸甲，都换上了便衣，微服洗漱已毕。西吴王排摆酒宴，为徐达等人接风，文武群臣都来陪酒贺喜，唯独没看见于金彪。朱元璋有点着急了，当初张玉拜帅， 于金彪就闹了一回，这回又耍脾气。那张玉性情随和，和徐达不同啊。徐达和坨坨不和，他认可辞官回故里，他能受你的气吗？将帅不和，对我西屋不利呀。朱元璋回到住处，在床上都不能入睡，他知道于金彪这个人爱使性子，叫死理儿，这怎么办呢？第二天一清早，朱元璋就来找徐达，想给他们解解扣啊。徐贤士，孤王手下将官虽然个个勇猛善战，但都是重情义少礼节的人，你呀得多担待，也多多教诲，尤其是于将军，你呀更得多费心了。徐达明白朱元璋的意思，不过现在说一千道一万也没用，他只好敷衍了事的点点头啊，主公你放心吧。